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今年过年后呢，我都一直还没有开始录制陶笛的课程影片。前阵子下定决心，好，我今天也就是录音的这一天哦，我一定要录制课程影片了，终于要重新启动了。就在架设好所有设备的时候，忽然发现，天哪，我的那个背景画面也太花了吧。规划要录制课程影片的空间呢，背景是有很多的娃娃，有拉拉熊啊、维尼熊这一些，原本他们是堆叠在椅子上的，所以在画面中会看起来上半部是墙壁，下半部呢会有一排的娃娃。之前的影片这样拍摄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后来呢我想要让娃娃们不要都是一个一个叠上去，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拥挤一点，于是我就买了一个靠着墙壁的柜子，想说把这些娃娃们放在柜子上看起来比较整齐啊，娃娃们好像也比较能够呼吸的感觉，虽然他们不会真的呼吸。所以这样摆设好之后，居家环境感觉是很舒服的。只是没有想到它在一个小小的荧幕框里面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背景好像不是那么适合陶笛课程，会看起来像是儿童频道或者像是玩具开箱的 YouTuber 之类的。但我自己的学生受众都是成人为主，虽然很多人会以为我教学好像都是教小朋友，几乎刚认识我的朋友，或者也许可可粉或听众们也会这样认为，如果你不是我陶笛学生，可能就会觉得哦，巧克力老师他教陶笛应该都是以小朋友为主吧。但我学生 99% 以上都是成人，虽然我自己是喜欢这样可爱的风格，但是在画面中就觉得好像略显没那么专业。于是思考了一会，我要把这个柜子整个撤掉吗？要这样撤掉的话也没有地方可以放，还是我要把这些娃娃拿下来放上陶笛呢？放上陶笛好像相对的看起来好看一些，但是画面感又没有那么协调，最后就决定把整个拍摄场景调整到沙发区。好，沙发区呢也都摆放好位置之后，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我录制的时候呢也有架设一个小小的荧幕在旁边，让我自己可以看我现在的状态，还有影片的角度啊有没有对焦这些问题。我拍摄自己看起来的状态的时候觉得哇，怎么看起来好像很累。这个累不是自己感觉的，我自己没有觉得我很累，但是荧幕上看起来好像有点累。这样影片是长期要播放的，我希望观看影片的人或是我自己的学生在看影片的时候是觉得有精神舒服的，所以就决定好不要录影片了。前面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的时间，摆放设备，然后又换场景，在测试声音，准备开始录制的时候又决定不录制，但什么都没有产出好像很浪费时间，所以就来录制 Podcast 吧。至少设备都已经架好了，有录音的话呢也不会白费这一招。就想要分享今天录制的这一个主题，每次遇到阻碍的时候，我都会思考是要我学习什么，是要我继续努力坚持下去往前走，还是要我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又或者它是个过程，中间会学习体会或感受到一些什么。就像节目的一开始说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境转，境不转心转。这也是常常会鼓励我自己的一段话。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我之前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呢去找一位智者，因为他听说这一位智者呢可以移山，可以把山移动，于是他就想要学习这一个把山移动的技能。找到这位智者之后呢，这位智者就说，好，现在我们出发吧， 于是他们就走啊走啊，走了一天一夜，从山的左边走到山的另外一头。他说，你看，现在这座山原本呢是在我们的左边，现在到我们的右边了。他其实要传达的是，当我们遇到没有办法改变环境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来改变。如果我们人力也无法改变的话，那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心来调整。一次一次发生不同类型的状况的时候，我也是都先从还有什么方法开始来思考。如果这些方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我自己的心态面我可以怎么调整呢？如果只是怨天尤人，觉得哎呀我怎么都不顺利啊之类的，那对我自己一定没有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收获什么呢？倘若从去年的巧言巧语单口就有聆听的朋友，应该曾经听我分享过，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呢，我录制影片也不是那么的顺利，一直遇到不同的状况。那我也真的休息了一段时间，这个休息并不是指生活上的休息，而是指录影片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最近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充实，不是在工作上面，虽然都算是工作啦，不是在教学工作上面，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不同要去执行的一些事情和任务，然后也会占了生活很多的时间，所以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录制影片。也一直会思考这个影片录制我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跟调整成什么样的内容会对学生们更有帮助。那也真的非常感谢有好几位学生呢，很可爱，有遇到直接就转账进来，他觉得诶是不是自己错过那个报名的时间了，所以先缴费。然后也有学生私讯说他好像没有看到报名链接，是不是错过报名期，还能不能再报名之类的。每次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感动，知道自己的课程是被期待的真的很开心。但也因为有很多期待，所以也会希望自己给出去的内容每一堂课都是对学生有帮助的，以及要怎么样的让这些影片被看见的时候都是有朝气有活力，反复观看也会想要继续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是一种卡关，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准备期。就像之前我曾经分享，没有一项努力是白费的，只是它的效果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才会看见。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努力的当下，我当然不会知道最后会如何，我只能够好好的做好现在在做的事情，继续努力，或者有智慧判断什么时候要调整。那智慧怎么来呢？真的只能把心打开，好好的感受。在努力的过程中，其实就会接受到讯息，这讯息不是指玄学的那种讯息，而是可能自己在过程中就能够感受到怎么做会更好，只要有用心去体会的话都会找到答案。这是我自己的方式，我不想要让努力变成白费，所以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会找到它背后的意义。就好比每周二跟 Podcaster 互动的时候，因为每周二我们会有一个 Podcaster 的早餐聚，常常会有一些新伙伴或者有一些朋友们会提到一直录制一直录制，但是这个录制的过程呢并没有相对的收益。我们每次在剪辑这些录音档啊，不是只前置作业哦，有些节目呢可能光是前置作业就要花很多时间。例如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奔奔小剧场，他之前就分享他的节目从准备到录音完成一集要花50个小时，真的非常可怕。跟我类似的节目呢，例如访谈类型或单口，相对时间是少很多，但以访谈类型来讲，因为我们自己在访谈的来宾不一定每一位来宾的口条都很好，可是我会希望听众们听到的这一个来宾分享的内容是顺畅的，是想要把它听完的。既然会访谈他们，一定他们有非常棒的内容想要传达给大家。倘若是卡在听感体验没那么好的话， 那就非常可惜。所以会花时间让一句话听起来是通顺的，让这个内容大家是想把它听完的，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剪辑。曾经有过几次呢，就不说是哪些来宾哦，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我可能花一个小时的剪辑才完成五分钟的内容，所以15分钟的内容我大概就花了三个小时。那么一位来宾的访谈节目呢，平均都是30-40分钟起跳，有时候觉得哇，这内容实在太棒了，录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思考到底是要放在同一集里面还是拆成上下集。因为我自己的聆听习惯呢，是喜欢一次把它听完的。像我自己在听其他人的节目，如果有分成上下集的话，我会觉得诶，为什么不放在同一集呢？所以我选择的方式是，有些集数也许真的就20-30分钟，有些访谈的集数呢可能有多到50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假使你有听到这些集数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是听得完的，或者你可能因为交通时间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按了暂停执行别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还能够回来再把这些集数听完。我通常收听节目是用 Spotify， Spotify 的好处是你从哪里暂停，你下一次在聆听的时候呢，它会从那个地方再继续播放。其他的收听平台好像不一定会如此，所以如果你没有固定习惯用哪一个平台来聆听的话，大家也可以下载 Spotify， 所有手机都可以下载，也是可以免费收听的。那最近也发生很多我觉得很开心和很有趣的事，只是有时候可能都在群组中或者社群中跟一些伙伴一些朋友们分享，笑一笑就过去了。也有朋友说，我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放在我的平台上面。这样的话呢，其他人看到也会觉得很好笑，也许也可以增加一些受众。今年度呢，有认真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运动3分钟。从20几天前开始吧，每天运动3分钟，然后一直到每天运动10几分钟，就一天一点一点的累积。结果在这几天就中断了，大概连续20几天之后，有一次实在回家非常晚，可能睡没有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了，然后刚好那一天呢又有点头晕，我怕我运动完头会更晕，于是就休息。休息之后真的一中断就很容易一直中断，因为忙碌一定是持续的嘛，如果没有特别找出时间，真的就会没时间。这可能也可以同理，很多学生会说自己连几分钟的时间练习都没有，就如同运动一样，如果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情放在生活中，它就不会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个运动的习惯对我来讲，我不想要变成一个很勉强的事情。我在跟学生们分享练习这件事，我也不希望变成学生很勉强去做的，所以每次只要有学生提到说啊，老师我都没有时间练习，我就会跟他们说没关系，你就休息，等你休息到诶好像应该要练习了，我真的要开始练了，那个时候你再拿起乐器，再拿起陶笛，才是真的有好的能量去面对它的时候，这样的练习呢也更能够事半功倍。你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执行这件事，但是它的效果会更好。我在做每一件事差不多也都是这种状态，如果我感受到自己的能量不是很好的在做一件事的话，我通常会停下来，例如看书也是哦。印象最深刻我最认真看书的时候应该就国中吧，因为我不是那种平常就会看书的人，都是要到段考啊要考试的时候才开始熬夜，会请我妈妈帮我泡养肝茶人参茶之类的。如果我看书看到想睡觉，那我就会眯一下，而不会硬盯着勉强着撑着眼皮然后把事情做完，或者是继续阅读，因为那样子的阅读对我没有帮助。假使我一边阅读的时候哇精神非常好，即使那个时间是该睡觉了，我还是会把它看完，因为我的状态很好。这也回馈到为什么我常常很晚睡的原因，因为到晚上的时候 突然有动力做某些事，或突然有灵感有想法去执行些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些灵感想法记录下来，不然隔天起床真的会忘光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像我们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开玩笑，在迷路的状态或者说乱走没关系啊，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如果以做事情的方向来讲的话，是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笔直的，弯弯曲曲的过程它最后终究会抵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只要方向是正确的。也如同有另外一句话说，百川可以汇聚在大海中，也是因为这些河川它能够不断的转弯，避开各种障碍，最后才能够抵达它要到的那个终点。如果你也经历着跟我一样的状况，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会有一点点帮助，让你知道你不孤单，我也正经历着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你正在做的事情，你会觉得环境、人、事物都跟你好像在作对一样，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可是要相信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我们的心可以任由我们自己操控，只要我们的心念会转变，再多的阻碍也可以无挂碍。最近呢，收到了一则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真的超级开心的，因为上一次的留言是2023年的7月，哇，真的将近7-8个月都没有收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哦。如果大家是使用 Apple 手机，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不知道怎么留言的话呢，也可以私讯问我。这则留言是我们的 Podcast 好朋友纯心堂的阿婆留言的，主题是谢谢巧克力，内容说很有质感的节目，刚好在前几周有一次的一个活动中巧遇阿婆，真的是巧遇耶。我们在小巨蛋散场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人一直在看我，那我跟阿婆他们是没有见过面的，都是透过网络上面交流，所以我没有马上认出这个人，毕竟他平常在台南，所以我不会意识到说台南的朋友竟然出现在台北。然后我就停下脚步，因为他一直在看嘛，所以我就停下脚步跟他对眼了一下，他就问我说，请问你是巧克力吗？我说是耶，请问你是哪位？然后这样开始有交流。后来他就讲到他回去的路上在开车的时候整路都在听巧言巧语，所以留言给我，这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在前阵子的 Podcast 黎明大会的时候，也遇到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正大女孩悄悄话，其中一位主持人杂草，他们的频道中呢也常常会录制可爱的影片。杂草就说他也一直有在听巧言巧语，我说哇，也太感动了吧，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这些回馈。假使你也是喜欢巧言巧语的可可粉，欢迎可以在各大平台留言给我，希望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